我们先低头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神，我们感谢赞美你。每一次我们能够来你的殿中来敬拜你，来赞扬你的荣美，能够来歌颂，能够来这里向我们创造天地万物的主来敬拜，我们觉得这是一个何等大的福气。我们愿意你的名在这里得到一切的荣耀。我们愿意今天早晨每一个来到你面前的被你所得着，愿意你自己的话成为我们的力量，也成为我们人生当中给我们的指引。我们愿意走在你的道中，讨你喜悦，能够荣耀你的圣名。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阿门。很高兴又能够回到各位的中间。我觉得山谷在这里已经有一年多的时间，真是有很多的进步。至少 Brian 现在可以讲国语讲得很好，他讲的国语我通通听得懂了，很高兴看到他在这里能够来领事。今天早晨我要跟弟兄姊妹一同来看的一个题目，这个题目是从马太福音第七章出来的。在马太福音第七章第十三节第十四节这两节的圣经怎么说呢？说你们要进窄门，因为引到灭亡那门是宽的，路是大的，进去的人也多，引到永生那门是窄的，路是小的，找着的人也少。很简单的两节圣经，也很简单的让我们看到一幅图画。这图画就是有两个门，一个是窄的，一个是宽的。这图画也让我们看到，在这个窄门的后面，这条路是窄的，是小的，而这个宽大的门后面，这条路是宽的，是广的。那路是人走的，常常我们讲人生一生的道路，路是我们每天都是生命生活不断的一个经历。像今天早晨我从家里面开车，我就要经过这条路来到这个地方，而每天早晨下午大家出去回来都要走这条路。路有它的起点，有它的终点。路让我们能够走这一生。所以我们常常形容每天的路，我们常常形容人生的路。我们常常形容心理的路，我们也常常形容这个物质我们所走的路。所以路好像就是一条一个途径一样。我记得很清楚，我在中学读书的时候，老师给我们起作文的题目，差不多这题目我都忘掉了，那只有基本上只有两个题目大家总是记得的，一个题目就是我的志愿，不管是走到哪里，一年级也好，二年级也好，老师一上来就说我的志愿。哎，你仔细想想，我的志愿其实就是一个什么？就是一个方向。你想想，就是一条路。可有一个国文老师起的题目很有意思，他有天在黑板上跟我们讲，他说今天我给你们起的作文的题目叫跑道。我从来没有看过这样的一个题目， 他说跑道。我就记得很清楚。那他的意思是什么意思呢？他要我们写一篇文章。他说跑道是什么？跑道有终点，有起点，有终点。跑道就好像人生在这条路上，在那里竞赛。在这竞赛的里面有快有慢。在这竞赛的里面，你是存着什么样的一个心情去开始？你是怎么样的准备去走这条的道路？你最后你想达到的那个目的是什么？所以给我们起了这样的一个题目，我一生不会忘掉。路，今天这我们要看的这段的圣经，这两节的圣经，是我们都很清楚知道，也许你还没有认识耶稣基督，还没有接受这福音。假如你是的话，已经是基督徒，接受这福音，你知道这个是登山宝训的差不多到最后了。那登山宝训就是第五章、第六章、第七章，好，马太福音。对很多的基督徒来讲，在整个圣经的真理的来讲，在神耶稣基督的教导来讲，这三章的圣经啊，大开，把整个基督徒生命以及整个的福音的一些精髓讲出来。有人就讲，这是一个基督徒的一个生命的一个品格的一段圣经。有人讲，这是基督徒在这世上要这个怎么样的，在这个生活的里面所要啊有的。里面的生命的一个本质的一段圣经，他从第五章、第六章到第七章，到最后到第七章的第十三节、十四节的时候，可以说是一个什么？最后的一个总结。前面他就讲到我们很清楚的，一开始就讲到这个八福啊，讲到八个福气，然后讲到这个门徒。在这个地上的时候要像盐要像光，然后讲到对这个仇恨的看法，然后讲到对奸淫的看法，然后讲到要爱你的仇敌，然后讲到要怎么样的能够来施舍，讲到祷告，讲到禁食，讲到什么是一个真正的财宝，讲到在生命的里面怎么样依靠主，不要忧虑。可讲完这些，这是他讲的教导，可是下面他要的是告诉我们的是怎么样走这一生的道路，根据神的教导怎么样走一生的道路。他就用一些动词，他说你要进窄门，他说因为那个你要进这个窄门，因为引到这个灭亡的门是宽的，进去的人多路大，那你要进窄门，因为那个是引到永生那个路小。所以你看这里就很清楚的讲到我们每天所走的路，我们所要往前的一个目标，而事实上这个窄的门带出来的是永生，窄的路带出来的是永生，而这个宽的门带出来的是灭亡，这个宽的路带出来的是灭亡。所以有它的起点，也有它的终点。弟兄姊妹，这两天我们都在过年哈，中国人刚刚那个下面你看，然后有一个字在那里啊，那个是吧？福字啊，这个福是正的，不是倒过的啊，好像要福到了。哎，马太福音一开始就讲到这个八福，可你仔细去看这个八福的时候。你会注意到这个八福跟我们平常想的福不一样，你看到这个要怎么样做得到什么福不一样。中国人讲招财进宝 OK， 这个年年顺利啊，这都是福。那这个假如我要允许我现在讲，这个就是一个宽的路，是一个大的路，进去的人多，可是这条窄路通到永生的却是在这里所讲的 是什么？为义受逼迫的人有福了，说到连续人的人有福了，说到温柔的人有福了，说到虚心的人有福了。所以这个是一个通到永生的一条路。你知道讲到人的一生的一条路的时候，讲到我们今天所经历的时候，我们活在今天这样的一个时代，我们今天看这样的一个福音，我们也知道今天在神的面前接受这个福音的，认识这个福音的是一个少数，而我们今天走的这条路，我们走的也是一条窄路，可是我们却是生活在这世上，人一生也是在追求这些的道路。不是我的吧？从来没有人打电话给我，不打给我的时候，我电话又是关的，所以没有。很多年前，我曾经看过一个这样的一个歌哈，我记得我曾经讲过，可能有人知道。这个、歌的题目叫《两条路上》，有没有人知道这个歌？我提过的，这是一条老歌哈，这条老歌是蔡琴唱的。可是听说呢，蔡琴唱的是周璇的，那你就看更老了啊，更老了。这个歌叫什么？《两条路上》。他在早晨走的一条路上，他只看见行人，只看见车辆。他我带着跳跃的心，慌慌张张地向前闯。他在晚上走的一条路上，只看见灯光，只看见月亮。我带着空虚的心，冷冷清清地向前望。这条路是太凄凉，那条路又太紧张，找不到更好的地方，我天天在这两条路上。这是老歌啊，听说蔡琴的歌很有磁性，但我没有听过，就是你相不相信我没有听过他唱过的。周璇的歌非常的甜美，我只听过人家学他唱，唱一首歌叫做中山什么，中山村什么，微微的中山啊，有人知道。这就是我们走的两条路，平常。这是我们一个心情的一个写照，我们是被环境所逼迫，我们也是非常的忙碌，我们在这样的路上走的时候，那我们的盼望，我们的希望在什么地方？我们是往什么方向去？我们只是每天这样的一个徘徊，那我们最终所要得到的是什么？我们心里面，我们觉得我们走这一生的道路，我们所想要的是什么？我想我们先从负面的我们来看一看，也不能说负面，我们先来看看今天这样的一个时代到底是怎么样的一个时代，我们今天来看看到底我们今天所想要的是什么。我刚刚讲到这条窄路是通到永生的，而这条宽路是通到灭亡的，而我们所追求的，在我们的人生的路上，我们追求的是希望那个永远的，我们是希望那个能够存在的，我们希望那个有价值的，我们追求的不是那个灭亡的，不是那个短暂的，不是那个会要过去的，这是我们这一生的我们要的，这是我们想走的一条路。你知道，我们是希望能够得到那最后那个路所要带出来的。可是今天我们是这样的一个情形，可是我们怎么去找呢？我们怎么找得到呢？很早以前，很有名的一个人叫 Charles Dickens 啊，大家知道他写了一本书叫 A Tale of Two Cities， 那这本书呢是在1859年写的，他主要是写到 法国大革命那段时间的事。这本书到今天听说已经卖了200个 million copy， 就是200个 million 就是两亿本了，两亿本。大家知道 Purpose Driven Life 卖了多少？大概卖了1000几百万本吧， 13-14 million。 这本书差不多100多年，150年来卖了吧。那这叫中文翻成双城记啊。大家知道在法国大革命的那个背景之下的时候，就讲到人是怎么样的，要去追求，要去追求自由、平等、博爱，这是那个口号。人要在那个被压迫的情形之下，人要走出那样的一条路来。可是 Charles Dickens 他在写这个双城记，讲到这个城这个世代的两面的时候，我刚刚也讲到，就好像我们两条路，我们在那里追求一样。他讲，他说 ，It was the best of times, it was the worst of times。所以他一开始就两个对比，他说那是一个最好的一个时代，但是又是一个最恶劣、最坏的一个时代。他的 It was age of wisdom。但是 it was age of foolishness， 那好像是一个非常有智慧的一个时代，可是又充满了愚拙的一个时代。弟兄姊妹，那是150年前所写形容法国大革命的一个情形。弟兄姊妹朋友，今天在这个 Silicon Valley， 今天在这样的一个时代，在今天这样的一个世界，你说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世界？好像我们都有 wisdom， 可是很多时候我们却是充满了愚拙，充满了愚笨。你知道这一个礼拜，当我不太愿意谈政治，但是当我看到埃及今天的一个情形，这一个礼拜看到这几年来在这个世界，在中东，在各地所发生的事情，甚至包括中国大陆在内，你说经过这么长的一段时间，或者说经过所有的文明到今天，我们活在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时代？我上次提到汤恩比讲了，说到今天所有的历史，我们所能看到的只是一个科技的一个进步而已。在我们的文化，在我们的历史的里面，在我们走路走到今天的时候，我们走出一条路来了吗？人的愚笨在今天这个科技发达的时候，越是显明出这样的一个愚笨。今天埃及的情形我还记得很清楚啊，那时候埃及的总理纳瑟被枪杀，就这个穆巴尔克上来，30年前，大家不把他看好，可是后来说他治理埃及治理的非常的好，可是30年之后呢，走出一条什么样的路来？有人说他今天一个人他身上的财产就是埃及所有财产的十分之一，那是一个好像有智慧的时代，今天我们也是好像充满了聪明，可是确实在我们的生命的里面确实有很多很多的愚拙的一个地方。他说这是一个光明的时代，但是这又是一个黑暗的一个时代。他说这个时代让我们好像充满了希望，可是却是冬天的绝望。他说我们好像拥有所有的东西，可是我们却发觉我们一无所有。我们都想 进入永恒，进入天堂。可是我们的路，我们所走的路，却偏偏的走向地狱，走向灭亡。弟兄姊妹，这就是我们的路。你说150年来是这样的一条路，你说今天几千年来是不是也是这样的一条路呢？中国人有几千年的历史，有几千年的文化，我们走的这条路，假如是顺着大家走的话，是一条宽的路，大家都这样往前走的路，我们也跟着在这里面走的路，走出来的。可是今天有一条路，这条路是一条窄路，这个门是一个窄门，那就是基督。你知道人在这条路上走的时候，其实所面对的就是一个选择。你知道人生，我常常说人生就是一个不断的一个决定，不断的一个选择。我们在什么时候做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决定，我们做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选择，也决定了我们这一生，也决定了我们自己，甚至也决定了跟我们一同生活的一个人。假如我们看刚刚我讲的这个历史的话，那就是一个选择的一个问题。台湾有一个很有名的一个作家叫龙应台，有没有人知道他？我想蛮多人知道，写过一本书叫《百年思索》，在1998年左右的时间所写的。那这个百年这个字对中国人来讲是一个比较很敏感的一个字，因为我们都讲到中国近百年的历史，到今天还是在大概这个近百年的历史，现在是2011嘛，对不对？我们下面今年就要庆祝什么的，大家知道吗？就要庆祝中华民国还是中华人民共和国100周年，1911年，台湾今年要庆祝，已经开始准备了，中国大陆也要庆祝。我说总算找到一件事，两边一起庆祝了。百年思索，你说他说什么叫做价值呢？什么叫做判断？他提出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东西，他提出，他说今天我们好像都有人文的知识，可是他说我们都没有人文的素养。他人文的知识带来的是什么？事实上带来的是危险，带来的是黑暗，带来的是毁灭。他说只有人文的素养才可能带来文化人文的一个希望。他为什么这样讲？他说你知道吗，他希特勒在那里推动他的战争的时候，在那里要表现出他的伟大的时候，他呼召了一批人跟随他，这些人去执行他要做的。他这些人呢，他说是会弹钢琴，是会写诗，是有很多人文知识的，是非常聪明的，是很有知识的。他说他是会弹琴会写诗的刽子手。刽子手还是刽子手？刽啊，刽，刽 OK 都可以。勤刽，勤刽，这就是人文的一个素养。他我们今天 进入到什么都可以的时代。今天是，他只要我愿意，什么不可以？你没听过这话？我们再重新的再看我们的价值。你知道，我们重新再看我们的价值的时候，我们最后所得到的一个什么呢？我们最后所得到的是，我们不知道那个价值，真正的价值到底在什么地方。弗洛伊德很有名的一个哲学家啊，不，心理学家，不能讲，讲过一句话，我觉得很有意思。他说，我们的文明或者说文化只是非常薄的一层，它随时都可能被我们的恶所冲破、所遮盖。这就是我们今天所面对的。可是人文的素养，他十年前写这本书，我在想他今天来写的时候会怎么样。今天我们人文的知识可能更丰富了，可是我们人文的素养在哪里？而更基本的一个问题是，我们有办法达到这样一个人文的一个素养？我们有办法从我们所得到所有的一个知识，我们所得到的所有的这一切，走上一条是一个永生的一条道路，是一条有生命的一个道路，是一个充满了希望的一个道路，是一个永远的一条道路。这是我们今天所要看的一个问题。这个狭窄的这条路，这条狭窄的这个门所代表的是什么呢？我想有几点。第一个，假如它是很狭窄的，我们要去进这个门的时候，我们要走这条路的时候，我们必须把很多的东西要放下，必须要把很多东西放下。今天我们在这世上，我们可能有很多的东西，可能拥有很多的东西，我们今天可能也是拼命的想去得很多的东西。我们希望有物质的，我们希望有金钱的，我们希望有名誉的，我们希望有很多我们能够从世人看来很多很好的一生的一个东西。可是假如我们要走这条路的话，我们必须放下。而圣经里面也讲得很清楚，是我们是一个被重担的，我们是背负了我们自己的罪孽的，我们是活在我们这个罪的这个捆绑的里面的。我们要走这条路，我们必须把它放下。而这个放下是什么呢？这个放下就是把我们这整个一个人，我们自己的原来的老我，我们能够放下。我们必须要接受耶稣基督做我们个人的一个救主。我们要达到这个人文的素养，你去看，没有人给你有任何的方法，没有人给你有任何的方法能够走掉这条。你必须把你自己能够完全的一个放下。有的时候我看人哦，得到很多的东西而不能够超脱的时候，所最后所带来的有些东西总是随着人年龄一直在心里面一直在那里缠绕。我记得最影响我的，当影响我之一的很多事情，就是很有名的一个作家叫海明威啊，那你们知道海明威最后的下场是什么？最后自杀。他写的最有名的一本书叫《老人与海》，对不对？他写过《战地钟声》，对不对？这个电影很有名。有一次到这个西班牙去，到 马德里，那里有一个餐馆，这个餐馆里面很著名的吃饭然后跳这个叫 Flamenco 啊的这个舞啊，它的有名最重要的，结果我没有办法进去，我也没有进去，是海明威啊常常在那个地方 okay, 常常在那个地方。那今天在古巴有一个酒馆也是海明威常常在那个地方，他拥有了名，他拥有了所有人对他的一个尊敬，他最后得到了什么？最高的文学的一个奖，诺贝尔奖啊！可最后他自杀。你说不但是他了，另外一个有名的川端康成，对，我没有看过他的什么书，他的东西我有点看不下去。我刘令很喜欢看他的东西，说写的非常美，也得到了最高。结果怎么样？到最后他自杀。有一个我看到的一个故事，你们比较不大知道。我们讲到几点？10:50, 10:45, 50 OK, 好。Kodak, 你们知道 Kodak 是谁吗？创办人 Eastman, 就是发明那个就是软片的那个，后来有那个什么 Polaroid 的，可是现在当然都被 digital 的这个，就他们也开始要做 digital。你假如今天到 Rochester 有个很有名的音乐学院叫 Eastman 音乐学院，对不对？我的一个表妹，我在这里夸一夸，在台湾的时候送了一卷录音带送到 Eastman, 就他们收他了，他那时候只有11、12岁，天才儿童被送到 Eastman 音乐学院去学钢琴。他就自己学的，结果就送一个录音带就去。那 Kodak 呢，一生没有结婚，很聪明的一个人，发明了很多东西，也是一个很特别的人，讲究生活里面的享受的。那故事是说他有一个房子，他突然觉得这个房子这个客厅太小了，但他又喜欢这个房子，所以他就找人来把这房子锯成两半 okay, 然后拉开两尺，然后中间再把它盖起来。听说他盖这个房子的时候花了30万美金啊，那好多年前，就为了把它切开拉开，结果是花了75万美金。是这样的一个人，他在77岁的时候，他没有一生没有结婚，他怎么？他自杀了。自杀的时候，他们去参观 Eastman 留下来的东西。今天你去 Kodak 那边，你到 Rochester 你可以看，他留下来一个纸条。他说什么？他 I have all I want. Why wait? 他我已经有了我所要的，那我等什么呢？自杀。那人哈一生呢，到底要什么呢？这个窄门就是要把自己完全的放下。哎，其实中国人也讲无我嘛，啊，要把自己完全。而今天最讲究的一个是我们都知道有人文的知识，我们要这个人文的塑像，我们要把这个我放掉，我要把我自己的败坏拿掉，我要把我的重担拿掉，我要把我里面的罪性拿掉，但是是凭着素养吗？是凭着我们的努力吗？是凭着方法吗？而进这个窄门就是一个选择，这选择就是我要跟随耶稣基督，我接受耶稣基督。你看这个登山宝训里面，你就可以看到他所讲的是超越一切的，他所讲的不是我们从知识以及从我们的修养所来的。当他讲人打你的左脸的时候，你连右脸都给他打的时候，人要你走一里路，你却跟他走两里路的时候，你知道他背后的意思是什么？他背后的意思就是说，你凭着你自己，你活在自己的里面，你是永远得不到的。你要的是要有基督的生命，你要的是被基督所拯救， 进入到基督的一个国度的里面。这是我们所能够看到。所以你看这所有的世界上的一个哲学，你所以看到世界上一个人的一些追求，你说到最后留下来的是什么？而最后的结果是什么？我看到人家形容这个尼采的时候，因为你知道在我这个年龄，在这个中学的时候，到大，特别在大学的时候，你知道讲究的就是要看这些哲学的东西，讲这些存在主义的东西，可是最后你知道尼采是一个疯子，疯到一个程度根本就不知道自己。这是我们所看到的一个情形。有一个很有名的一个作家叫 Herzen， 他历史是什么呢？他历史只不过是一个疯人所写下来的他自己的自传而已。这是我们今天所面对的一个情形，这是我们今天所面对的一个情形。所以人都是要走出一条路来，人要想尽一个方法。所以我也看到有人就讲说，张之洞在好多年前的时候就列了2000本书，说每一个人都要好好的读，才能够把自己能够来建立，能够成为一个有用的一个人。钱穆，大家知道钱穆，国学大师哈，国学大师，他在1979年的时候，他开出了一个名单，一个书单，他这只要7本书，他说只要7本书。第一本是《论语》，第二本是《孟子》，第三本是什么？猜，老子。第四本再猜，庄子。哎，第五本我就不知道了，我从来《六祖坛经》，他猜。第六本《静思录》，第七本《传习录》。Okay. 说。我们每一个人都要读这，中国人都要读这7本书。那西方人要读什么呢？ 我不知道，西方人我不知道。而今天呢，到了今天这个地步呢，大家都不读这些书了。有人就讲，他海峡两岸的共同的知识就是讲存在主义啦、女性主义啦、新马克思主义啦、后现代主义啦，我一个都不懂。什么后现代主义，什么叫女性主义。我一个同事，他的女儿到斯坦福大学读书，我问他读什么，他读女性主义，他说他的这专攻是女性主义。我说有这个戏吗？他就后来他毕业了，出来一两年之后找不到事，也不知道做什么才好。我说是啊，女性主义做什么呢？就他后来到底聪明的孩子了，后来就进医学院去了。我说从女性主义跑到进医学院去了，现在已经在外面做医生了。这是我们今天的一个情形，这是我们今天的。你说这7本书哈，这实在讲在中国的文化的里面来讲是很重要的7本书。六祖坛经我实在不知道，恐怕是不是佛教的东西啊，是不是啊，是啊，是。可是很重要，我想进。可是我们讲论语、孟子、老子、庄子重要的不得了。可是这些书能够带出一条路来吗？这些书是能够让我们走进那个永恒、那个永生吗？今天我们都活在这样的一个时代，所以我们要的是能够把自己的放下。第二个，弟兄姊妹朋友，这一条路不是一条容易的道路，我们要能够准备，我们要能够接受，不是一条容易的路。耶稣基督在这登山宝训里面所给我们的那个基督徒的一个生命， 你去看，我刚刚讲的不是容易的。他讲到施舍的时候，他讲到这个福气，他讲到怎么样对待你的仇敌，他讲到怎么样的才是叫做真正的来帮助，他讲到怎么样的能够真正的活出来的，他是讲到里面的，他讲到里面那个内心的东西，他讲到是里面那个生命的东西，不是只是什么，不是只是做一些事情，有一些表面而已。所以是一个非常高的一个，容易吗？不容易。走这条路容易吗？不容易。说句实在话，我们都有这个经验。今天我们希望我们的孩子能够进一个很好的一个学校，我们叫进窄门嘛，对不对？你假如今天到日本去啊，日本的所有的学生唯一的一个目标是进哪里，你知道吗？东京帝大。那你去东京帝大看的时候，你看这个帝大今天发展到这个程度，可它保留了一个红门，老的不得了的一个红门，它绝对不改建的，放在那个地方。我去看了，所有日本的孩子的目标就是要进那个。我碰到日本人的时候，假如说他的孩子是进了日本的东京帝大的话，那是不得了的一件事。那今天所有日本的政界全部是被这东京帝大所控制，要进这个门。可是这个门所带来的是什么呢？今天我们看哈佛出来的带出来的是什么呢？今天我们看耶鲁带出来的是什么呢？我们今天看 Stanford 带出来的是什么？我们今天看日本的那个政界那个红门出来所代表的是什么？仍然是活在自己的那个生命的里面。有一个人到哈佛去演讲，特别是跟哈佛的 Business School 的学生来演讲，他来演讲的时候他讲什么？他讲，他说你们的一个目标就是要赚钱，他说你唯一的一个目标，人生的路，你就是希望能够赚钱。他说你们进了最好的学校，有了最好的教育，可是你们要的只是赚钱。所以耶稣基督在这里就定出来是要那整个生命的改变。你说我们凭自己容易吗？不容易。但是呢，整个生命的一个改变才能够让我们走出这条路来。在这条路上也会有痛苦，也会有苦难。因为什么？因为我们走这一条的路，走这个人生的路，我们一定面对。弟兄姊妹，我们今天在美国，我们是可以说过得最安定的一个生活。今天你到世界有的地方去，你今天早晨出去，你明天能不能回来都不知道，对不对？我们都知道这情形。可是今天在美国，我们怎么样？病痛、苦难，所有的一切不安仍然与我们同在。我们遭遇到这些 suffering。可是我们怎么走这条路呢？耶稣基督讲了，他在世上你们有苦难，但是在我的里面有平安，这是这条的道路。所以耶稣基督在这里，他把这个登山宝训做一个总结的时候，他就说到，他说那个门是窄的，你们要进去，因为那是引到永生的。那个宽的门，你们以为好走的，走的人多的，可是却是引向灭亡。那条路是窄的，你觉得难走的，但我与你同行了。今天我们追求所有的一切，我们追求所有生活里面的一切，可是我们的心里面要有一个，我们是与耶稣同行，是走到那条窄路的上面。时间已经不多了，我们在善后会的时候没有放一个钟，前面有个大钟，就是我对时间是很敏感，所以我最后就提一个。 大家知道在中国很有名的一个作家叫什么，叫余秋雨，有没有人听过他的名字？有各种不同的一个想法，各种不同想法。那我就看到他最近写了一本书，那个刘琳跟我都最近都看完了。那这本书是什么呢？这本书叫做中华的文化。那这个中华的文化，他讲到中国的文化的历史。他那个文化的历史讲这一段话的时候，他就是跟北大的学生来讲。跟北大学生来讲的时候，然后他也跟着什么，让台大的学生也能够来参与。他让台大的学生也来参与的时候，所以他那本书叫《中华文化》，从北大到台大。那他很有意思的是讲到，他就讲到他说，这两个学校的学生他都让他们有发问。中国大陆有很多名词这发问叫闪问，闪电的闪，就突然的问，突然的问，突然闪问，很多的名词。他就说北大的学生比较阅历，比较讲的问题重大，比较活跃，比较有趣。他台大的学生比较含蓄，比较雅致，比较诚恳，比较天真。我是台湾出来的，没有什么特别的意思吧。这里面我就只注意，特别注意到这本书很有意思，有一个学生叫萨琳娜，就讲到他是北大艺术学院电影学的专业研究生，他一半是蒙古系统，但是他说他汉化了，可是他仍然有蒙古的一些野性。他说他喜欢跳舞，喜欢看书看东西，他也写诗歌，写散文，写小说，但是他说他的自己心情非常的安静，非常的柔和，他怕别人说大声说话，他自己说话也很轻声。下面我就觉得很有意思，所有的这些学生你去看他的资历都不得了，真的不得了，都是非常聪明绝顶的一些学生。可是他说16岁他信主，他成为基督徒，他写，他说我的生命就不再一样。他有一个郁郁寡欢的一个小姑娘，她渐渐成为别人的安慰，成为别人的劝勉，成为别人的祝福。16岁她信主。你知道在这本书中华文化的讲到这些，他就写下这个在那本书。所有的书你去看他们讨论这个，但是只有这一个孩子这样写。他说我是一个郁郁寡欢的，可是今天我成为他人的安慰，成为他人的权柄，成为他人的弟兄姊妹朋友，这条路看见小不起眼的，可是是通到永生的。这条路走的人是少的，因为什么？是要把自己完全的摆下。这条路很多人不愿意走的，是因为什么？是活在生命的里面，是活在基督的里面。我们不求名，不求利，那些东西带来的是什么呢？最后我们看到很多不见了，最后的结局是什么？你去看那所有走上这条路的人。感谢主，耶稣基督是我们的道路，他说我就是道路，我就是真理，我就是生命。他说借着我能够到父那里去，他认识我的走着这条路上的那就是永生。所以让我们能够走在这条路上，耶稣基督是我们的救主，接受他，他给你一个新的生命，他能够拯救你，他能够活在你的里面。我们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神，我们感谢赞美你，因为耶稣基督来到这世上，他道成肉身， 他为我们的缘故，他把他自己的生命舍了，但是他复活了，以至于让我们能够得到他的生命。凡在他里面的都是新造的，你就赐给他们一个生命，让他们活在基督那个永远永生的里面。我们知道这条窄路是一条不容易走的路，我们知道走这条路的人也少，我们知道很多的人都是走那条大路，宽广的路，但是我们愿意选择这条路，是基督给我们开门的这条路。我们走在这条窄路上与基督同行，基督的生命在我的里面，我们就能够欢欢喜喜的，我们愿意在生命的里面能够见证这位主才是一个真正的我们所追随的，也这是我们真正给我们生命。我们感谢你，我们将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阿门。